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韩改党将在金正恩之下正式设立二把手。中共人口政策惹祸，中国经济积重难返。16架中共军机闯领空，马来西亚要召见大使。拜登星期三将会晤共和党协商基础设施提案。格雷厄姆说美国将会为以色列提供10亿美元援助。阵亡将士假期，美国航空旅客比去年增长6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传媒星期二报道，北韩执政的劳动党大幅修改党章，在领导人金正恩的名下建立劳动党第一书记职位。这个职位是仅次于金正恩之下的第二把手实权职位。值得关注的是，第一书记的衔头曾经被金正恩在2012年至2016年使用，因此更有一种所谓的殊荣。韩联社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熟悉北韩政治的消息人士的报道说，新任的第一书记将会代表金正恩主持会议。2012年，金正恩将父亲金正日拥戴为永远的总书记，自己担任了第一书记职位。之后在2016年将书记制转换为委员长制，今年年初重新恢复书记制。金正恩担任了他父亲曾经担任的总书记一职。路透社引述研究北韩动向的美国智库北纬38度专家李永明分析说，金正恩将某些职责分派给其他人，并且精简党的领导结构，这似乎是北韩政府的大势所趋。近日中共三孩政策引爆舆论，在生活压力下，民众的生育意愿明显低下。分析认为三孩政策不会提高生育率。中共极端化的人口政策和贫富分化导致中国经济积重难返。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仔女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这个是继2013年单独两孩政策和2015年10月废除一胎化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又一次开放和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民众普遍反映楼价、教育、医疗三座大山都高居不下的情况底下，生3个细路不可行。有网友讲笑话，65岁退休之后还要带9个孙仔孙女。人口学专家亦敷衍在推特对中国的三孩政策发表书面评论。他表示，在宣布2020年人口普查不够1个月的时间内，中共当局急于宣布三胎政策，那可能是因为人口普查的真实人口数据令决策者感到害怕。马来西亚外交部星期二对外宣布，中共的16架飞机已经入侵该国的领空，大马空军被迫紧急出动飞机拦截，这是对该国国家主权和飞行安全的严重威胁，并且将会就事件召见中共大使。马来西亚空军在声明中说，马来西亚的空军多次发出指示试图联系对方，但是中共飞机并没有回应地区空中交通管制部门。考虑到阿比飞航情报区内线的空中交通密度，中方飞机的行动非常可疑。外交大臣侯赛恩说，马来西亚将会发出外交抗议信，并且召见中共驻马来西亚大使，要对方解释为何侵犯马来西亚领空和主权。而中共大使馆早前就表示，中方这些飞机是进行飞行训练，没有侵犯其他国家领空，并且严格遵守国际法。南海的主权归属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除了中共之外，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文莱和台湾亦都宣布对这片海域拥有部分主权。今年3月开始，菲律宾抗议几百艘中共民兵渔船屡次进入该国专属的经济区，而中共就回应说那些渔民在这里避风。据 CNBC 星期二报道，为了推动两党在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上达成一致，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三同共和党参议员卡皮托会晤，试图解决双方的争议。拜登4月初制定了一项23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提案，该提案包括将会重建道路、桥梁、机场、 官频设施和公用事业，同时通过提高大公司的税收来筹集资金。在共和党的反对下，5月21日拜登将该提案的规模下调到$17,000,000,000。新提案削减了对研发、供应链制造和小型企业的一些投资，还将宽频设施的资金由$1,000,000,000减少到650亿美元，以达到共和党提议的水平。5月27日，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了一项$9,28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提案，作为同拜登政府谈判的框架，而感导致激进民主党人甚至要求白宫自己去设计基础建设方案。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二表示，他预计华府将会迅速批准为以色列提供多达$10亿美元的援助，帮助以色列补充他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最新一轮的巴以冲突持续了11日，造成24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2名以色列人死亡。双方在5月21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到目前为止依然有效，但是双方都表示，如果出现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们都做好了准备。根据以色列方面的统计数据，在为期11日的冲突之中，有超过3400枚火箭弹飞向以色列，其中大约1600枚被铁穹拦截。正在访问以色列的格雷厄姆星期二在耶路撒冷向记者表示，$10亿美元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很好的投资。以色列国防部长这个星期将会向五角大楼提出$10亿美元的援助请求，以补充一些装备并且升级铁穹系统。格雷厄姆说，在上个月以色列遭受火箭弹袭击，铁穹防御系统挽救了几千人的性命。他预计以色列的要求将会获得拜登总统和民主党控制国会的许可。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星期二发表的最新数据，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美国的航空旅行数量达到了自从冠状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上星期五到星期一，通过美国机场的旅客数量每日平均是178万人，上星期五达到196万人的高峰，而这些数据比一年前增长了6倍以上。不过比2019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仍然低了22%。旅客的激增亦都推高了假期的消费价格，包括机票、酒店和租车价格。航空公司高层管理表示，国内休闲机票的价格接近2019年的水平。在 TSA 发表最新的数据之后，航空股星期二上升，美国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的股价在早市交易分别上升了大约2%。廉价航空公司 Allegiant 和 Spirit 分别上升了2%以上，而 Frontier 就上升了4%。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个礼拜宣布如何销售配发之前向全球承诺的8000万剂中共病毒的疫苗。布林肯在与哥斯达黎加总统阿瓦拉多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指出，拜登政府将着重在疫苗的公平分配，而且分配过程不会附加政治条件。当前拉丁美洲和全球多处都在防治疫情，各界无不施压拜登政府分享疫苗，以协助遏制从印度乃至巴西的疫情继续恶化下去。这些地方的卫生专家担心，全新传染力更强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恐怕会削弱现有疫苗的效力。在美国疫情前景随着疫苗接种普及而趋乐观之后，利用美国疫苗货源援助他国的承诺，就成了华府抗衡中共俄罗斯疫苗外交的核心。阿瓦拉多强调，哥斯达黎加希望能够尽快听到疫苗配送的消息。世界银行在6月2号较早的时候亦都敦促美国释出多余的疫苗。美国财政部礼拜二晚发表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共副总理刘鹤举行了首次视频会议，讨论了拜登哈里斯政府计划支持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复苏，以及双方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性。 声明话，耶伦仲坦率咁谈到咗美国关切嘅议题，并期待未来继续同刘学富总理会谈。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确立的两国对话新机制。首次对话在同年的7月举行。在这个机制下，两国2020年1月签订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终止了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之后没几耐，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席卷全球，两国关系急转直下。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任，声称会全面评估美国对华政策。与此同时，新政府延续了前川普政府的多项对华经济政策，包括维持对中共的多项惩罚性关税措施，但没有公开表示会沿用美中全面经济对华机制。伊朗最大的海军舰艇星期三因为不明原因起火，船员被紧急撤离。这艘船只较早时候已经在亚曼湾沉没。据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大火从星期三凌晨2:25左右开始燃烧，消防员试图控制火势，但是最终没有成功。这艘船随后在伊朗贾斯克港附近沉没。这个港口位于德克兰东南大约1270公里的亚曼湾，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这艘支援舰名为哈格号，是以伊朗重要炼油基地和油港哈格岛命名的。哈格号亦是伊朗海军中少数能够为其他船只提供补给的船舰。它还可以装载重型货物，并且作为直升机的起降平台。在伊朗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水手穿着救生衣撤离船只的照片，他们身后燃烧着大火。伊朗媒体称哈格号是训练船只。美联社指出，这艘舰艇在英国建造，于1977年落水服役。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最终在1984年加入伊朗海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和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二公开要求美国篮球明星停止为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运动品牌代言，反对新疆地区出现的强迫劳动行为。他们说，在媒体披露中国运动品牌继续使用新疆棉花之后，不止10名的 NBA 球员仍然和安踏、李宁以及匹克等公司签约。信中表示，与这些使用新疆棉的公司有商业往来，会危害 NBA 球员和 NBA 自己的声誉。议员强调，如果没有相关确认，我们会鼓励球员终止和这些公司的代言合约。另外， NBA 对此一直采取软弱的回避政策。前副总统彭斯曾经在2019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抨击说， NBA 的一些明星和老细经常批评美国，却在中国人权与自由问题上失声，显示 NBA 和中共政府站队压制言论自由，行为就好像是那个威权政权全资拥有的子公司。加拿大保守党领袖奥图尔星期二要求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发布文件，详细说明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和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之间的关系。这个合作关系导致两名华裔科学家在将伊波拉病毒和亨尼帕病毒样本送到武汉之后，被逐出了温尼伯实验室。奥图尔当日要求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在48个钟之内向众议院议长罗塔公布与这件事有关的所有纪录的未经审查副本。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级实验室。2019年7月，病毒学家邱香果博士、他的丈夫生物学家程克定以及邱的多名中国学生被从国家实验室带走。原因是邱曾经将高传染性病原体样本从这个实验室运往武汉。 奥图尔礼拜二表示，国会议员有权了解更多有关幽香果和呈克定的信息，以及将世界上最致命病毒样本运送到一个和加拿大及他的几个最亲密盟友有敌对关系的国家所造成的任何安全漏洞问题。拜登政府2号宣布停止阿拉斯加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石油开发活动，扭转了前总统川普允许钻探的决定。内政部表示正在通知国家企业这个决定，并等待彻底的环境审查，以判定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租约是否应该重新申明失效，或采取额外的减轻损害措施。拜登的决定对于长期以来争相试图在这一片敏感地区钻探的石油公司来说是一次打击。去年11月，川普在总统大选输给拜登之后没多久，就宣布这片地区的租赁计划，开发的势头转强。拜登曾经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承诺保护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石油产业长期试图在这个地区钻探。一般认为这里可能蕴藏着数以十亿桶计的石油。阿拉斯加州几名重要的议员亦都大力支持开发，包括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穆考斯基。美国石油业协会表示，石油业懂得怎样在负责任的情况下开发。拜登政府的决定会令到阿拉斯加州失去工作机会和税收。